大家好，我叫孙亚辉，来自河南新乡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阿里园区。你们中可能也有人曾经见过我，或者是听说过我的故事。你们可能猜到我身上发生过一些变故。是的，我以前不是现在这样的。我出生在农村，没上过几天学，很早就出去工作了。以前做过快递员，也在酒店做过帮厨，也做过装修工，后来自己也做过小生意，卖过小吃，陆陆续续换过十几份工作，每份工作时间都不长。我一直觉得会这样过一辈子，平平淡淡，却和大家都一样。但在2016年3月份，我的人生发生了逆转。我在安阳的一家加油站工作的时候，触碰到了高压电，触电的瞬间我就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了地上，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，只有头可以动。在地上躺了3-4个小时，救护车赶到了，给我拉到了医院。医生当场说要把胳膊腿都截肢了。当时联系我妈，我妈不同意的。我妈说没看到人之前，任何胳膊腿都不能动。后来我转院到郑大一附院，在医院做的第一次手术，我也是完全没有意识的。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了。前后一共做了十几次手术，先是一次次清理身上烧伤腐烂的肉，因为这种手术是不能打麻药的。我闻得见身上腐肉的气息，我清清楚楚地看着医生们一片一片地在割我的肉，这种痛苦是撕心裂肺的，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。做了几次手术之后，身体才有了一些知觉，但还是必须得截肢。又做了好几次的截肢手术，一开始右胳膊分了3次截肢，每一次都想尽可能的多保留一些，但是一直都在感染，保不住了。后来左胳膊就一次性的截到了现在这里。这是我在医院的时候，那时候每天身上都在感染，每天都在发高烧。当时我特别害怕父母和医生来到床前，因为他们如果一不小心碰到病床，病床稍微有一点抖动，我浑身上下都会特别的疼痛。躺在病床上，有时我就想，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，让我挨着千刀万剐，让我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残疾人。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我的妈妈和姐姐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妈妈每次在病床前仔细照顾我的时候，总是当作没有事情一样，总是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的，即使以后你没有办法工作了，我和你爸也会养你的。当时我爸每次在我做手术之后他就离开了，一开始我特别埋怨他，他为啥不能在我身边陪着我。当时我家人怕我担心没钱，一直没跟我讲。当时做手术的费用都是工地赔付的，后来我才知道做这几次手术花了100多万，都是我爸这一趟趟的去找亲戚邻居朋友家里借来的。那时候我还有一个谈了8年的女朋友，已出院以后我们也分开了。在医院待了1年多，医生让我回家继续做康复训练，可是回到家我躺在床上，每天都在想一件事情，完了，我彻底的废了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废人了。就是当时已经觉得生命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。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，有很多的好朋友， 他们怕我在家无聊，经常会过来陪我聊聊天，但是当时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以前我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父母种地打零工，我也能出去打工赚钱。出事以后呢，我没了劳动能力，父母要照顾我也没办法出门。经过给我一年多的治疗，还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，家里就从还过得去一下子坠入到了穷困。看着我出事以后，父母因为操劳突然变老了很多，我既惭愧又无助。我还年轻，不甘心就这样靠父母过一辈子，我常想怎么能尽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，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养活自己呢？可每每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个状态，出去很可能找不到任何的工作，就心灰意冷了。后来姐姐给我买了一个平板电脑，让我平常没事在家刷刷视频，看看直播，于是我接触到了淘宝。我就琢磨觉得淘宝特别适合我，因为它不需要你一定要有行动能力，能上网就可以完成操作，开个网店做个直播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，而不用靠别人的同情或打赏。我给自己的淘宝店铺取名为做个有用的人儿，这个名字也是我当初唯一的愿望了。我想自食其力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失败或是成功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朋友帮我定做了适合我的桌椅，我坐在轮椅上，这个残臂就能正常的操纵鼠标。没办法打字怎么办呢？我就用嘴咬着筷子去戳键盘。一开始确实很难，因为嘴咬着筷子力度小了戳不动键盘，力度大了呢咬的牙特别疼。还有就是操纵这个筷子的方向，一开始用舌头尖抵着筷头尖去操纵这个方向，时间长了舌头也磨烂了。日复一日的去练习，我终于打出了第一行字，您好。但是还有两个问题，一是我做淘宝能卖什么东西呢？一开始我也想找一些厂家带发货来卖一些鞋子衣服之类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，我也不懂这个行业。后来我就觉得卖农产品更加适合我一些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无公害的蔬菜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，淘宝也非常扶持做农产品的商家。再一个，我家本身就是种地的，我更了解一粒种子是怎么发芽、怎么开花、怎么结果的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做这个直播呢？播什么内容能吸引大家来观看呢？当年家里收了两三亩的花生，我就想到要不要做铁锅沙土炒花生，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，买不起零食，我妈就经常给我炒花生吃，于是我就决定直播我妈炒花生。一开始用家里边那种地锅手工翻炒，炒了几天以后呢，感觉父母特别的累，我就在网上查到有那种电动炒锅，就偷偷买了一个电动炒锅，分了三期。我妈收到锅以后特别的生气，嫌我浪费钱。刚开始做直播很少有人看，就一个人两个人这种的，播了半个月我连一斤花生都没有卖出去。那天傍晚我有点心神不宁，我妈也开始动摇了，让我别干了。早就烦躁心急的我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就大吼了起来，我不播了，我就是个废人，就这样吧。我妈低着头沉默了许久，说已经这样了，还是要看开的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会照顾你。后来我就想着我还是要再坚持一下，我还要把欠下的债还上，我还要给父母养老，如果这个工作我都放弃了，我以后还能做什么？什么也做不了了。然后我妈说了，我们来个约定吧，因为出院回家以后，我家的大门永远是紧闭着的，我怕邻居们会对我指指点点。我妈说，如果你还想做直播，就要去大门口打开门来做直播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就继续给你炒花生。我斗争了很久，终于同意了。我至今还记得店铺里的第一笔订单，是打开门做直播的第三天。那天晚上我跟我妈正在炒花生，突然听到淘宝后台有一声叮咚的响声，我打开以后看到有一个待发货的订单，有真实的名字，真实的地址，寄到江西的。我说，妈，有人买咱们的花生了。我妈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我看到她眼里的泪水就要掉下来了，但她始终是开心的笑着的。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开心过。虽然这一单花生我们只赚了5毛钱，但却让我们感到了希望，我也有了盼头。后来我跟这位买我们第一单的花生的姐姐聊天，她说，其实我关注你直播很久了，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出镜？我就跟她讲了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他告诉我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即使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反正我也看不见。所以我就开始出镜直播了，但是出镜直播又挺尴尬的，不知道跟大家去说些什么，我也不太会聊天，直播的时候我就经常卡壳。这位姐姐就主动的帮我找话题，问我今天吃了什么呀，或者是卖了几单这些的，化解我当时的尴尬。后来直播间粉丝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人气了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经常是这个姐姐下线以后呢，另一个姐姐就如约而至地来到直播间陪我。我问了他们以后才知道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很忙，有的要上班，有的要照顾孩子，不可能每天24小时在直播间陪着我，所以他们私底下拉了一个群，每天安排好自己的业余时间来直播间陪我聊天互动。我知道以后特别感动，因为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没有当初这些热心粉丝们每天这样来直播间陪我，我很可能根本坚持不到现在。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个新的粉丝进到直播间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，你的胳膊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伤得这么严重？因为我直播有一个习惯，喜欢把每一条弹幕都读出来，一一的去回复大家。我把这条弹幕顺口就读了出来，随后呢，我就坦白的跟大家讲了自己的受伤经历。讲完之后，我自己突然意识到，我已经能够这么坦然的去面对了，因为老粉丝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想去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情。 我现在每天下午2点直播，直播到晚上的9、10点，生活有规律，有事做，人的精神气也好了很多。我的直播风格其实每天跟大家聊天是最多的，直播间有很多热心的粉丝帮我介绍产品，解答问题，大家也特别喜欢我的直播间氛围，说有爱有光有灰灰，说每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就特别的轻松。也有不少粉丝经常跟我开玩笑，说我长相啊胖啊之类的，其实非常了解大家是在跟我开玩笑，这是真正的把我当成了朋友，我也很感动。后来也有一些粉丝跟我说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啊，或者是在直播间里边跟大家互动，说小灰灰征婚中，给小灰灰有意思的话可以私聊这些的。我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把我当正常人来看待。随着直播间的粉丝增加，几百几千几万，我发现大家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，就陆陆续续地增加了直播间里的产品，也都是我们河南的一些特产，比如自己家的红薯粉条、亲戚做的便胆、小磨香油、周边的腐竹、山药、香菇等等。我也琢磨了怎么用好自己家的地，比如今年家里边地没有种小麦，而是改种了大家想要的玉米、花生、红薯之类的。光花生就种了3个品种的，黑皮的、红皮的和粉皮的。我还打造了一个2-3亩的菜园，为粉丝们提供最新鲜有机的手摘蔬菜，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上。虽然今年水灾影响比较大，产量呢也不是很高，我们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的，让粉丝们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全，吃得放心。我出行不是很方便，但我上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都要亲自跑到，亲眼看到，亲口尝到。粉丝们都说我是品质控，有的新产品上架之前呢，我还会发给一些粉丝来试吃，他们反馈很好，我才决定上架。如果有来买过的粉丝再次来到店里下单，跟我说：“嗨，灰灰，上次买的什么产品很好，哪怕是金额很小，哪怕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都能让我高兴一整天。”因为这就说明了我店铺里的东西获得了肯定，我的推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了，我的父母跟着也每天挺劳累的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去地里边拔草、收拾菜园、采摘、干农活。下午我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开始打包前一天甚至当天卖出去的产品，每天都要忙到晚上8、9点。邻居朋友呢也会不时的主动来家里帮忙，包括有村里边谁家种的什么产品要熟了，我也会帮着在直播间里销售。我也意识到要满足粉丝们的需求，全靠我们自己家种是不太现实的，所以今年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，做一些订单化的种植。粉丝需要什么产品，我们就和农户签订合同来种植什么产品，我们来管销售和发货，既是回馈为我看病慷慨解囊、热心帮助我的街坊邻居，也是在乡亲们的供应、粉丝们的需求之间架起一座虽然微薄却靠谱的桥梁。虽然现在店铺的销量也只能维持日常，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的。 回报父母，回报乡亲们，回报那些陌生人的热心和善良，这也是我做一个有用的人的初衷吧。今年双十一前，我咬着笔给一直支持我的粉丝写了信，这次来杭州也在直播间里说了，他们都特别的为我开心。其实现在我也正在直播着，我的粉丝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到我。在此我特别想说，不管你们是陪伴我两年的，还是陪伴我几天的，你们在我心中都是很重要的。感谢你们的鼓励，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这两年来，我在淘宝上另一种方式重新站了起来，淘宝让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。最后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触。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，请别放弃自己，这绝不是人生终点。谢谢大家。
完整版新知视频请至一刻 Talks APP 观看。